小马笑了，当然了，这种好事啊，你老皮他当然不会拒绝，否则就算真是他干的，他也会死不认账。
暗器如果不是老皮发的，那是谁发的呢？
小马故意不开口了，等张聋子自己说下去。张聋子继续说道，
蓝姑娘为什么要把这事儿一定要推到她身上呢？而且还送她一朵至少要值好几百两银子的珠花。
小马一摇脑袋，
不
止几百两啊，那个珠花至少也两三千。
那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？是不是那姑娘眼睛有毛病，看错人了？
不，我保证兰兰的眼睛连半点毛病都没有。
半点毛病都没有，那么这件事就只有一个解释了。
你说说。
暗器根本就是兰兰自己发出来的，可是他不愿别人知道他是位高手，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，就只有把这笔账推到老皮身上。
哎，你说的有点道理。
那么传授那两个姐妹的剑法的，也可能是那兰兰。
有可能。
那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行径呢？这会武功他也不是什么丢人犯法的事儿。
小马看着他过了很久，才悠然地说道，我也想问一件事。张聋子在看着小马的嘴，他做这事儿啊，就兰兰做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小马这话一说完，张聋子看了小马一眼，一句话都没说，是掉头就走。小马却回头看着常威，常威脸上全无表情，只说了一个字，
走。
夜色已深，山路也渐渐崎岖，驴子已走不了了。香香和曾真姐妹始终跟着病人的轿子走，老皮总是在他们的前后左右打转，好像很想找机会跟他们搭搭话。其实啊，这个老皮并不能算是色中的恶鬼，他最多也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色鬼而已。小马并不是没有想到兰兰，兰兰做的事儿虽然跟张聋子没关系，跟他却多多少少有点关系。兰兰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武功呢？他的弟弟究竟得了什么样的怪病？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能医治？那么他弟弟又是个什么人？为什么一直都不肯露面呢？小马没有想下去，因为他突然看见三个人从前门的路上走了过来。夜色虽已深，可是月已将圆了，在月光下，小马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三个人是两女一男，男的是赤足，穿着一双草鞋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远远的就可以闻到他身上的臭。据小马判断，这个人至少有十来天没洗过澡，可是这两个女的却紧紧的挽住了他的臂，好像生怕他跑了似的。两名女子还很年轻，不但年轻，而且很美。她们穿的也很随便，一个穿着两边开叉的长裙，每走一步都会露出大腿来。她的腿雪白、修长、结实，甚至连小马很少看见这样诱人的腿。另一个虽然没有露出腿，衣襟却是散开的，坚挺的乳房隐约可见。三个人的举动都像有点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就好像对什么事儿都不在乎的样子。这里是狼山，可是他们的样子却好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中散步。小马看着他们的时候， 他们也看着小马，尤其是那个有双美腿的女孩子，一双眼睛简直就像是盯在了小马的脸上。小马居然转过脸，他并不是怕事的人，也不是君子，只不过他并没有忘记那老婆婆的话。
山上有群年轻人，叫西狼，又叫迷狼，他们呢，有时杀人，有时救人，只要你不惹他们，他们通常呢也不会来惹你的。
小马并不想惹事，他们果然也没有惹小马，对别的人更都没有看一眼。三个人手挽着手，施施然地走进山路旁的一片树林里。老皮还在盯着那双玉腿，男的突然回头瞪了他一眼，眼睛里就好像有把刀，很快的刀，看着老皮竟忍不住震了一震。那位有双美腿的女孩子回头对着老皮笑了一笑，看着老皮呀，连骨头都酥了。就在他们消失在树林中时，山路旁突然出现30多个黑衣人。野狼来了，只有在黑暗中才会出现的，无论是人还是野兽都比较神秘可怕些，只有在黑暗中才会出现的人，多少总有点见不得人的地方。他们是黑衣黑鞋黑金蒙面，每个人都是双狼一般的眼，每个人的行动都很矫健。最后走出来的却是个瘸子，他的行动看起来很迟钝，走得很慢，可是他一出来就像是利刀出鞘，自然带着一种杀气。小马带头，长无意殿后的一行人，圈子已在渐渐缩小。珍珠姐妹已握住了他们的剑，老皮的一双眼是滴溜乱转，好像已准备夺路而逃。瘸子慢慢的走了出来，轻轻的咳嗽了两声，大家本以为啊他正准备开口，谁知他咳嗽声一起，那是各式各样的兵刃和暗器就暴雨般的向小马这一行人打了过来。这些东西哦，什么刀枪剑戟斧钩叉躺镰索棒鞭锏锤抓，什么带尖带刃的麻花拧劲儿，带灯笼穗的，有饺子镖，有连珠剑，甚至还有泥香，反正怎么说吧，江湖上五花八门的兵刃暗器在这一瞬间几乎全都出现了。每样的兵刃和暗器打的都是对方不死也得残废的要害，幸好啊这些人之中的高手并不多。珍珠姐妹挥剑击归，香香的一双纤纤玉手往腰带里这么一伸，竟抽出一条很长的软刀。用迷香的那两个人，小马抢先冲了过去，两拳就打碎了这两个人的鼻子。长薄皮身形飘影，忽左忽右，只要遇上他的人立刻就倒下去，可是各式各样的兵刃和暗器还是浪潮般的一次又一次卷了上来。剑锋上溅出的鲜血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会发光，但是他们毕竟是女孩子，手已经渐渐砍得软了，已经开始在喘息。老皮更是不停的惊呼怪叫，也不知他到底受没受伤。小马和张聋子已冲过来挡在了病人和男男的轿前，抬轿的大汉手挥铁棒，虽然打碎了好几个人的人头，自己也挂了彩。张聋子边喘边说道：“
哎呀妈呀，擒贼先擒王。”
他用的奇形之刀真的和鞋匠削皮时用的差不多，这刀斜斜这么一挥出，一条手臂断了。小马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要我先对付那瘸子？”张龙子点了点头。瘸子黑衣人一旁是袖手旁观，突然又咳嗽两声：“退！” 这一个字说出口，所有没有倒下的黑人立刻退入了黑暗之中，瘸子早已不见了。刚才还血肉横飞的战场突然间就变得和平安静了，若不上地上还有些伤者和死人，就像根本没发生过任何事。香香和珍珠已坐了下来，就坐在血泊中不断的喘息，老皮更好像整个人都软了，索性躺了下去。只听兰兰在轿子里问：“
他们走了？”
小马点了一下头：“是。”“
我们伤了几个人呢？”“
三个。”“受伤的是两个轿夫和曾真。老皮虽然叫的最凶，身上啊却连一点伤都没有。”
兰兰说道：“我这里有刀伤药，拿去给他们。”
他从帘子里伸出手，手里有个玉瓶，他的手比白玉更圆滑。小马伸手去接，他的手突然轻轻的握住了小马的手，纵有千言万语也比不上他的轻轻的一握。小马心里竟不由自主起了一种说不出的微妙感觉，一切艰辛和危险仿佛都有了代价。兰兰仿佛也明白了小马的感觉，他只轻轻说了句：“
替我谢谢你的朋友。”
他并没有谢小马，他不过要小马替他谢谢朋友，因为小马是不必谢的，因为他们就等于一个人。小马接过雨瓶，心里突然充满了挚爱。一个没有根的浪子，只要得到别人一点点的真情，就永远也不会忘记。可是天地间却是充满了悲伤和凄凉，一轮江圆未圆的明月还高挂在天上，冷清清的月光照着这满地血泊的战场。香香长长吐了口气：“
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总算把他们打退了。”
张聋子看了他一眼：“
只怕未必。”“
什么未必？难道他们还会来？”
张聋子没有回答，他希望他们已真的退走，可惜他知道夜郎绝不会这么容易就击退的。常无意神色也很沉重，他说道：“扎好伤势啊，就立刻往前闯。”曾真说道：“
我们总该先休息一阵子。”“
你如果要想死的话，尽管一个人留下来。”
曾真这才闭上了嘴。轿夫正在互相包扎伤势，其中一个人说道：“
老牛伤得很重啊，就算还能往前走，也没法抬轿了。”
常无意听了这句话，冷冷的说道：“
没有病的人并不一定要坐轿子的。”
兰兰看了他一眼：“
一定要坐。”“
怎么的？你一定要坐？你没有腿？”“
有。”“
那你为什么不能自己走呢？”“
因为我就算自己下来走，这顶轿子也不能留下来。”
常无意没有再问什么，他已明白这顶轿子里一定有一些不能抛弃的东西。
小马看了一眼：“
其实啊，这根本不成问题，只要是人就会抬轿子。”老皮立刻抢着说道：“
哎，我先声明啊，我不会。”“
哎，你可以学嘛。”“
哎，不，
我以后一定会学会的。”“不。”小马一挥手：“用不着等到以后，你呢现在就可以学，而且啊，我保证你一学就会。”
老皮一听大叫了起来：“喂，我说，难道你想让我抬轿子？”“
那么你不抬谁抬呢？”
老皮看着小马，又看了看张聋子，再看看香香，又看了看珍珠姐妹。常无意老皮是不敢看的，他已看出这些人他连一个人都指挥不了，所以抬轿子的就只有他了。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儿，你若想去改变，你就是个呆子。老皮呢不是呆子，他立刻站起来：“
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好好啊，
哎呀，你叫我抬我就抬，谁让我们是老朋友了呢？
小马也笑了，有时候啊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不但聪明，而且你很可爱。
哎，只可惜啊，你是个男的，否则……
这句话他没有说完。
他不是个呆子，可是现在已吓呆子。
黑暗中突然又出现一群黑衣人，这次来的人数比上一次更多。
那瘸子也已出现，远远地站在一棵大树下。张聋子大声地说道：
在下张弯刀，算起来也是道上的。阁下，
瘸子好像也是个聋子，根本就没听见他说什么，只咳嗽了两声。咳嗽声一响，这各式各样的兵刃和暗器就暴雨般的压了过来。这次兵器那种类更多，出手也更显凶，其中已多了许多高手。常无意冷笑一声，突然从腰带里取出一把剑，是一把软剑。虽然是软剑，迎风这么一抖就伸得笔直，而且金光四射，寒光逼人。他本来不准备动用这把剑的，也不愿让人看见他，
可是现在他已决心要下杀手，这一战当然更凶险，是更惨烈。珍珠姐妹的剑法虽然毒辣老道，可是两个人身上都已负了伤。老皮也挨了一刀，一刀斩在他的背上，血流如注，伤得不轻，他反而不叫了。
张聋子的弯刀斜走，专走偏锋，一刀挥出是必然见血，可是常无意的剑更可怕。黑衣人遇见他，刀枪和拳头固然攻击无效，有时无缘无故的也会倒下去，倒下去的时候全身上下都没有别的伤痕，只有眉心一滴血，谁也看不见这暗器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这种夺命追魂的暗器就像是来自黑暗的源流，来自地狱。
瘸子远远地看着，直到他手下两个最勇猛的黑衣人也无声无息的死在了这种暗器上，他才挥手低声说道：退。
夜郎们立刻又消失在黑暗中。
月光更冷了，地上的死人更多了。这次兰兰已不再问他们自己伤了多少人，他自己走了下来。
刚才他已在轿子里看见自己的人几乎已全都受伤，
他们用的本就是拼命的招式，夜郎中居然也有几个敢拼命的。只有常无意还笔直的站在那里，衣服上虽然全是血，却不是自己的血。夜郎们退走时，他手里的剑已不见了，香香扶着脚杆，眼睛里带着奇怪的光芒，低声地说道：
他们会不会再来呢？
一句话刚说完就已倒下，张聋子立刻冲过去，一只手扶着他，一只手把住了他的脉。
常无意看了一眼，哎，他并没有死，只不过中了迷香。
张聋子松了口气，喘了气说道：
哎，刚才明明看见小马第一个就已将那个用迷香的人击倒，还踏碎了他的那树香桶，他怎么会被迷倒的呢？
你为什么不问他自己呢？
张聋子当然无法问，香香不但已失去了知觉，而且连脸色都变得死灰色。张聋子的脸色也难看极了，忍不住又问道：
谁知道他中的是哪种迷香啊？